来覆盖仆人的软弱，肉体上的疾病所产生的一些的问题，求你覆盖，让你的信息不受影响，让你的话语不受影响的能够传递出去，也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听到从你话语来的真理，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到你给他们的亲自的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进入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内容。今天这一课呢，要两章的圣经，这两章圣经的内容挺多的，但是也很重要，它是两大块的信息掺杂在一起。一个信息是有关那个敬虔的妇人哈拿和撒母耳他是怎么成长怎么来的这样一个信息。另外一个信息是有关以利和他们作为祭司在上帝面前的服事，他们产生很大的问题。那这些的情况呢，也在前面所讲的士师记也包括路德记，整个以色列他属灵光景的一种的展现他的一种的向后的慢慢的推演可以说是必然也存在的情况。因为在撒母耳记的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刚刚从士师记的那个非常糟糕的情况有好转。在路德记的里面有看见波阿斯和他的仆人他们开始来依靠耶和华。也包括路德和他的婆婆在挪亚地，他为了逃荒去了挪亚地，后来呢所有的男人都死在那边，最后呢他们耶和华祝福以色列地，他们又返回。那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情形呢，是一种大病初愈的情况，有点像我哈，我现在不算大病，但是算是初愈的情况。说整个的情况总体的情况不是很好，但是呢已经翻转了原来非常糟糕的那种的情况。那这个是整个撒母耳记它整个属灵的这个光景的背景的情况。那在这个背景的情况以后呢又将来的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会有王会出现。那这个王的出现呢，会有一个重要的媒介是撒母耳。撒母耳是整个士师时代和列王时代的重要的那个转折的那个接续的那个士师。所以撒母耳在整个的圣经历史以色列的历史的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转折性的人物。那他的出现和成为王的这个过程，不单是透过撒母耳高立了扫罗王，高立了大卫王，不单是这样，也包括在高立做王的这个过程的当中，上帝透过撒母耳传递给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信息。那这些的信息也成为列王记的可以说是定位性的信息，也包括呢成为列王记的最起初的警告。那那些的警告呢，到后来也都发生了，但上帝呢事先透过撒母耳已经告诉他们。那这个部分呢，有一点像生命记。生命记到后期到32 33章31章的时候，摩西呢他前面讲了很多有关律法上帝对他们的赐福，到后期摩西开始发出警告，他说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呢，你们会出问题的，而且你们一定会出问题的，因为你们不会遵行神的道，你们会背逆神的。那这一个信息呢，在整个的摩西、撒母耳包括先知包括真正属主的人是非常痛苦的人生经历。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体会啊，什么叫做非常痛苦的人生经历呢？他明知道你这样做你会出现问题，事先也警告你，然后你以后一定会这么做，这是很痛苦的因为你好像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已经告诉他你这样子会走向败坏，你会走向灾难，但是他仍然还要这么去做，而且你事先知道的他一定会那么去做，那是很痛苦的，非常痛苦的。那这么一个经历呢，一直放在整个圣经的当中，从摩西到后来撒母耳包括后来的先知，都在警告我们今世的人，我们能够从过去的旧约的历史当中学到当有的教训， 我们不会重蹈覆辙。我们听到从神来的警告以后，我们就警醒，我们就不会去做上帝警告我们不要去做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学习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核心的内容啊。所以撒母耳的出现，整个以色列历史列王记之前的出现，它有这么多的内涵在这个里面。来看撒母耳这个里面的内容很有意思哈，因为今天是母亲节哈。那撒母耳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就是讲哈拿这个做母亲的，他我今天我讲到我也讲母亲节的信息啊，就碰在一起的啊。有人跟我那个一群弟兄跟我说，我们换一天吧，你今天不能讲，我来讲。我说这个不行啊，我说我这个预备的所有的东西好像都和这一天是放在一起的，我不能放下哈、啊，要放在一起来讲。那撒母耳记上呢，他先起点是起到啊撒母耳的祖先。大家来看这个撒母耳记第一章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玄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那这个是讲到撒母耳的父亲。那在这个里面呢，请大家留意一样哈，他这里面讲到他是以法莲山地，叫做以法莲人，但是呢他不是以法莲，如果你看这个历代志上第六章27节的里面，他讲到他谱立位的家谱的里面，以利加拿是立位的不是以法莲的后裔。那当时呢，以色列人也包括利位人，他们散居在很多地方的。那利位人他们没有自己的领地，每一个领地利位人没有，那没有领地，他就在各个族的那里面呢取一些的城给他们做居住的地方。当他们居住在哪个地方呢，就成为那个地方的人，这是一种的说法。所以在圣经当中你要留意看他是哪里的人，可能仅仅是居住地，并不是真正生在那个地方的人。那这点我们就可以了解哈，比如说我们在大陆来的我说我是从厦门来的，那你说是厦门人吗？不是，我是移居到那个地方，我原来生在东北的。那这个是在旧约的里面是常见的啊。所以当我们在看字的时候呢，要留意看啊。然后呢，他有两个妻，一名叫哈拿，一名叫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那娶两个妻，在整个以色列的律法的当中，这个是不对的啊。在他真正的圣经的原则的里面，一夫一妻，那这是一个绝对的原则。多妻呢，是可以说是一种败坏的这个肉体的这种的反应，不是出于神的心意，但是上帝也允许。上人要靠神的恩典托住的，单单靠人自己人也做不到，但是呢原则上是很清楚的，多妻是不好的。那在这个里面呢，哈拿和比尼拿他有次序哈，先写哈拿后写比尼拿。然后呢哈拿没有儿女，也许呢这个比尼拿呢是会生孩子。换句话说，他的丈夫以利加拿之所以娶了比尼拿，也许是为了生孩子的缘故，因为哈拿不会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以利加拿应当在敬虔的上面应该还是不错的，不是那种很糟糕的那种状态啊。所以撒母耳他的妈妈是非常敬虔，他的父亲呢也不是很糟糕的那种情况啊，这是一个背景。然后呢第三节，这人啊是指以利加拿每年从本城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那这个是这个家族的一个情况，每年去的。那示罗也在这个以法莲地哈，比较再靠近更北面一点，以法莲地更北面一些，它是一个城，是当初放帐幕的一个地方啊，示罗。那他们呢每年都去祭祀，就说明呢 这个家族他的敬虔的状态是很不错的，每年都可以去祭祀，这个是不简单的。然后呢，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啊，这是一个简单的背景哈。以利的两个儿子，第四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那这个里面呢，是看见什么呢？看见以利加拿他怎么去对两个妻子和他的孩子。很显然呢，这个以利加拿偏爱哈拿的，所以呢，他给祭肉给他双份，这是偏爱。那这个偏爱呢，一定会产生问题啊。为什么说你不能娶多个妻子啊？娶一个妻子好好的照顾已经不简单了，娶两个一定是麻烦多多，一定是不行，一定会有问题的哈。那这个是比尼加拿啊，这个以利加拿的问题。那他一旦有偏好，就一定会产生问题。所以从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比尼拿他这个妻子比较厉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也算是常态。那同样嫁给一个丈夫，那他偏爱这个不偏爱那个，那肯定会吃醋的，那这个一定会产生这个问题啊。说这个是不敬虔的状态所产生的结果。任何不敬虔的生活的状态，你会结出不敬虔的那种的生活的状态出来，但所有的状态都会反馈到你这边，所有的恶果都会反馈到你这边，所做的任何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都会 bounce back 的，全部会反弹回来，会对你产生很清楚的那种的恶果的影响，这个是你避免不了的。所以呢，这个是以利加拿他做的事情，也就在这里面会产生问题了。那在这些经文的当中有一句话呢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呢，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那这个点呢，它点有两个要点，一个要点呢，生育这件事情是耶和华他决定的，不是人决定的啊。人所有的所谓自然生育都是在上帝的决定权的下面实现的，否则那个自然也不会自然的，这是一个确定的一个要点。但另外一个点就是个人性的，为什么哈拿上帝不使他生育？那在不使他生育这个情况下面，给哈拿造成了很大的苦楚，也使哈拿怎么样，更加的去依靠耶和华。那这个是上帝跟所有人互动的一个原则，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苦楚是让我们更靠近他，并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了什么所以上帝就给我们受苦，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的。有一种的因素是因为上帝让我们更亲近他，所以要给我们更多的苦的，这个情况也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本相，我们的本性是不亲近上帝的，我们需要外力，所以上帝用这种外力的方式做亲近啊。所以昨天有个弟兄去找我，他说上帝为什么不给我舒服一些好叫我更亲近他。我说的这个说法呢不成立哈。如果你说上帝让我更亲近更舒服一些，我就更亲近他，我说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跟上帝说的，你要给我肉给我韭菜我就更亲近你，我说是刚好相反的，你是本于自己的肉体的需要，你不是本于对上帝的信心。如果本于肉体的需要跟上帝求，你给我多了我就更亲近你，你的肉体的需要或者说你的罪性会无限的膨胀到一个地步，你会成为在上帝面前绝对悖逆属肉体顺从肉体的那些的人，你在上帝面前你是不会蒙福的，那个不对的。所以上帝让我们建立信心是要制服我们的肉体的，所以建立信心制服肉体这个情况下面，肉体要给艰难的，这个是上帝的原则。所以在这里面要体会到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哈拿呢，他在这个状态的里面就在上帝这个原则的下面，那哈拿的回应呢就是对的。好，第六节，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比尼拿也知道的，他也知道哈，这个原则都知道，所以当时他们的灵性的情况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啊，包括比尼拿也知道说上帝不使他生育，但是他不知道原因啊，他只看这个结果，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哎呀，我说一个女人要气另外一个女人呢，那可以把天都翻过来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哈，这个我虽然不是女人，但是我大概了解哈，真的是一个女人要气另外一个女人，真的会把天翻过来的，那非常可怕，不用描述的哈。那到一个地步了，使他生气，绝对生气哈。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那这个是经常性的哈，不是一次两次，每次都这样子弄他。那这个里面有一点意思呢，为什么比尼拿他在描述的里面说是每年都在吃祭肉的时候他激动他？大家有没有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每年是在他吃祭肉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呢，他不但挑战他不能生育的这一件事情激动他，还挑战他什么？耶和华不使你生育。哇，这个是双重的，是吧？因为如果对于敬虔的人哈，信主的人，如果有一天人家说你灵性上有问题，你受不了的，对吧？我本来已经很苦了，你又说我灵性上有问题，那这个是太惨了。那这个对哈拿来说是受到最强刺激的，有没有过一次啊？大概这么个情况。第八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烦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这个姐妹同意吗？如果以利加拿跟你这样讲，你接受吗？你有一个好的丈夫，比十个儿子都好，所以别气了。那个老婆气你，你也别在意，你行吗？接受不了哈，这个很难的。因为本身生育在当时不但是一个叫一个妇女她有的很重要的一个所谓她自己的存在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哈，还有另外一个呢，在以色列过去历史当中，生育是指耶和华的祝福的。现在不是了哈，现在这个年代你可以不结婚的哈，在过去那个年代，在耶稣诞生之前，生育还有一个祝福，这个很重要一个含义。所以对于哈娜来说，她不能够接受，虽然丈夫对她很好，但这个事情她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是背景，一个非常苦的一个妇人哈娜。然后第九节开始转变了，这个转点在哪里呢？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娜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那这是一个敬虔的妇人非常宝贵的，也是她蒙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她再痛苦她一定是祷告耶和华的，她抓住神不放，那这个是她能够脱离那个苦楚的真正的那个转点。任何一个敬虔的人也都是一样哈，我们无论活在任何的苦楚的当中，你要牢牢地抓住神不放，这是一个绝对的蒙恩的，也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一个敬虔的人，信主的人。那哈拿呢，他就祈祷耶和华许愿，他许愿说什么呢？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那你听这个哈拿的祷告，耶和华不使他生育，对不对？但是哈拿的祷告里面有没有抱怨呢？没有哦，他在神面前，在耶和华面前是全然谦卑的祈求。未必哈拿在道理上能够那么明白，因为在这一个时刻，哈拿可能都没有想到撒母耳将来会被上帝那么使用，他可能没有想到的。但他的对上帝那个绝对的相信，那个单纯的坚固的信心，这个是超越我们在认知上的不足非常重要一个要点。那我们对神是需要有认知的，在教会的教导讲圣经， 叫我们更多的知道神的作为，这一点是重要的。但是那个信心是超越我们在认知有限的时候我们对神的那种的坚定，那种的依靠，那个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所以神的信心，坚定的信心，对每一个信徒都很重要啊，这两样都是必要的。没有信心，那个认知实际上也是站不稳的。 OK， 所以哈拿他在神面前祷告，他说婢女求神眷念不忘记他，然后赐给他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你看哈，哈拿求什么？求一个儿子，是不是？那前面讲到比尼拿有什么儿女，那这个有儿女呢可能不止一个，首先不止一个，可能儿子也不止一个，对吧？他有多个，但是哈拿一个都没有。那他没有像当初大家还记得这个雅各的两个妻子哈，比赛生孩子哈，看谁生得多啊，他没有做这个事情，甚至把使女上去也去生。那哈拿呢，他就是要一个，他跟神就求一个儿子，所以他的求呢是非常的简单，也很小，没求那么多啊，要一个。然后他说呢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这个就是叫做萨摩尔叫哎，我倒突然想不起来，我这个头有点晕哈。这个叫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的这个条例的里面就说，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你可以在神面前立约。他有个拿细尔的条例，就是不用剃头刀剃头，然后你不喝酒，不吃任何葡萄树上的东西，这叫拿细尔人条例，是专门在一段时间叫做归圣，在神面前你更加的敬虔活在那边，这是一个状态。那哈拿的祷告就说让他的儿子一生做拿细尔人，是这么个含义是吧？剃他的头就完全归于神。好，十二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他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大家觉得这个以利他的属灵判断怎么样啊？这位老士师也是一个糊涂的人呢、啊，他对哈拿的判断是错的，他的状态不是喝醉的状态的。OK， 所以呢，大家要了解哈，包括我做牧师的，你的很多的愁苦，我的判断未必是对的哈，有可能会冤枉你，你并不是那样，这情况也都有哈。但以利呢，是一个很糊涂的，啊，很糊涂的，以为他喝醉了。那十四节，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那这个是哈拿对自己的自述，告诉以利。然后十七节，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不再愁容了。那这个转变，一个是以利对他祝福，一个是哈拿的转变。那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以利对哈拿的祝福有功效吗？他连哈拿的状态都搞错了，他是过来带着愁苦祷告，他说他喝醉了，现在一看，搞错了哈，你没喝醉，你是来祷告，你确实很苦，那我替你祷告，求什么啊？求儿子，好，愿耶和华成就你所祝福的。那以利的祷告有功效吗？我问这个问题，有吗？有的，有的。那这个是上帝把人放在 服侍他的位置上，他在那个服侍的位置上是有功效的。耶稣说过，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若坐在摩西的位置上，你们要听，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那他们会被上帝用，但是他个人的生命状态上帝不一定喜悦，但是上帝会用他这个功能。在所有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教会的里面，如果有牧师在，你不要管那个牧师的情况怎么样，假如他没有走到异端，他没有去教这个邪教的东西，他的生命状态很糟糕，但是呢他仍然站在上面有功能的。那个功能是什么呢？是上帝在用，把他放在位置上还在用他。那这个功能是有的，这个功能实际上在整个历史当中一直是有的，是吧？不管他怎么样，上帝还用。当然他的生命的状态他整个的这个服侍的状态对会众的影响，能够 benefit 的这个层面是很低很少但是呢他本身那个上帝设立的位置的功能还有的这是隐逸的情况。那这些情况呢都会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所说做带领的人他的状态和他的这个情况，上帝把他放在位置是有意思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请大家了解。然后呢哈拿他整个就平安的。那哈拿这个平安从哪里来？这是第二个问题。是从以利的祷告来吗？那以利的祷告只是个媒介，真正是耶和华赐平安给他。里呢这个功能是有的，但是真正实现这件事情的根本的力量是从耶和华。那这个里面就每一个信徒来说，你在上帝面前的是非常重要的，不管那个怎么样，你的敬虔都会被上帝纪念的，你敬虔的祷告上帝都会听的。所以这个是上帝在整个的他带领当中的那些非常重要的原则。个人带领者在上帝面前，他都在他原则的下面实现上帝对每一个个体的那个真正的祝福。上帝是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在他面前受委屈的，一定不会的，所有敬虔的他一定会祝福他。所以这个从个人性，从哈拿的情况，所以你看起来这两个不是配合的很好，但实际上这个里面是有功能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大卫犯奸淫以后，那个先知拿单来警告大卫，那两个互动呢就是很好的，是一个很直接的互动，是吧？那以利和哈拿的互动呢和那个就不一样，它只是位置上的功能性的互动，和当时哈拿单警告大卫的时候那种生命上功能上双重的互动那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互动里面功能仍然有这个是请大家了解。好，十九节，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那这件事情就立刻发生了撒母耳这一个名字现在经常用很多人叫 Samuel 的，那是音译过来的这个希伯来文也是很像希伯来文叫的Samuel Lee 这个词翻译成希腊文叫 Samuel 的这个英文。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叫The name of God 或者叫做 A prophet of Israel 就是上帝的名字，或者叫做以色列的先知大概是这个意思，两个意思都可以用。撒母耳这个意思一个是上帝的名，另外一个叫做以色列的先知从这希伯来文的话这两个意思都可以有。那这是撒母耳，那这个是哈拿和上帝之间的互动和撒母耳的产生，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赐给他儿子了，但大家还记得哈拿在上帝面前的那个许愿吗？他许了愿了。那这个是哈拿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上帝为什么会赐给哈拿这个儿子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位姐妹在上帝面前的敬虔，他对神那种的坚守， 这个是上帝非常纪念的。那这个坚守，他坚守他那个许愿是不简单的事情啊。我后面看经文你看啊。21节，尼加拉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向耶和华献年祭。那伊利加拉应是，我就再次说，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蛮敬虔的一个人啊，每年都去献祭的啊。然后呢还愿。22节，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不得了啊，这一个盼儿子盼了这么苦的一个妈妈，就生了一个儿子，然后他说，我要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不得了啊，那个不是现代社会啊，你有这个什么 Facebook 啦，你有什么 WeChat 啦，你不行想妈妈你就 video 一下，想孩子就给他看一看，那个时候是啥也没有的，那永远住在那边，那种物理的距离啊是很可怕的。那这是哈拿的心智啊，那个敬虔的妇人，她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耶和华纪念她。我一直在说，我们跟神之间的互动，我们跟神之间的蒙福和我们的敬虔是有直接的联系的，是吧？我们求，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回应他，在神面前愿意守我们在神面前所立下的誓言，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23节，她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那这个断奶的这个年纪呢，按照以色列历史来说呢，断奶不一定是断了喝奶，他以断奶呢做一个年龄的界限，断奶的界限呢大概在四岁啊，不是说他喝奶喝到四岁，吃奶吃到四岁，不是啊，大概是一个界限，叫断奶的年纪大概四岁啊，他是断奶的年纪。所以直到断了奶呢，是大概直到他停了断了奶的这个生命的过程。所以不是说断了现在这个六个月就断奶了，有的那你就送去了，那就不大可能啊，啊，太小了也不行，那大概有四岁这个年纪左右哈。然后24节，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到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大家要了解哈，他带的这个祭物，三只公牛是相当大的祭物哦，去献祭三只公牛啊，那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那个时候，那一只公牛都是献很大的祭的，三只啊是相当大的祭，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所以哈拿对耶和华的感恩，他赐给他这个儿子，他绝对不是把这个儿子成为他自己的拥有的，他真的是把这个孩子完全的交给神，他还带着那么大的感恩的心。那这个是这位敬虔的妇人对儿子、对生命、对神的认识，非常宝贵的啊，这种敬虔，希望这个时代的人可以效法的哈。因为这个时代很多孩子一生，这孩子是我的，我是他妈，那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啊，献给神。然后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妇人就是我。那以利可能已经忘了哈。27节，我祈求我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位妈妈非常不简单，那只有这个敬虔对耶和华的认识也才能够产生这种的不简单，她非常知道孩子是上帝赐的，她也非常知道上帝的祝福是最大的。所以当她把孩子献给耶和华，从一般的母子的感情来说是一种的割舍，但是她对神的认识在她心里面出来的那绝对是恩典的，所以她最后是感恩的，完全是感恩的一种状态啊，这个是不一样。第二章第一到十一节是他的祷告哈，是哈拿的祷告。那这个我就不多读了哈，他祷告里面主要有三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讲到耶和华的能力啊，他的大能 从这个第一节一直到第八节吧，讲到耶和华的大能，这是哈拿对耶和华的认识啊。所以你看，往前数3000年前，一个妇人，以色列一个妇人，她对上帝认识到这个地步，那个深刻程度啊，大概列举一下吧，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啊。第三节，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这个是不得了的。3000年前的一个妇人，她这么去认识神，那这是对人生非常透彻的一种的观察的，不简单的这个话啊。然后第四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的囚食，这都是整个从人类的本质的非常广阔的角度来讲话的，不是很狭窄的这个角度，那视野非常广阔的。第六节，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啊，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那他如果认识耶和华是这样的耶和华，他把儿子交给耶和华，他会不会感恩呢？他是感恩的吧。这位神是这样一位神吗？我把孩子交给他，当然是感恩的了。这个是他的认知和他的敬虔和他在神面前的状态，这是完美的一个结合哈。第八节你看，他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不得了的哈。好，那第九节呢，讲到主要是讲到对圣民，对属他的人的一个看守啊。前面那一段是讲的耶和华他听祈祷啊，主要这三个部分，他听人的祈祷，他有大能，他保护他的圣民。第十一节，以利加拿就往拉玛回家去，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好，那这个是前面一大段，到后面我还加快点速度哈。那以利的两个儿子，这里面呢，他说呢，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请大家了解哈。他说他两个儿子是恶人，这个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就是坏嘛，做恶事。然后他说不认识耶和华，你要了解什么叫做不认识耶和华。这两个人是做祭司的啊，整天给人家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的，然后他说他不认识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不认识？这个不认识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认识这个词啊， knowing God 是讲到 relationship， 讲到关系，和神有正确的关系，这个和认识不是一个头脑的认知哈，要和神有正确的生命的联系，这个认识，这个叫做认识耶和华。说他们两个和上帝之间根本没有正确的联系，没有正确的关系，叫做不认识神。然后呢，他们做坏事，我就不都一一讲了。那这里面这些坏事都是违背祭司条例的啊。到第十五节，又在未烧脂油以前哈，应该先烧脂油的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们烤，他们不要煮过的，要生的啊。他们喜欢吃 barbecue 啊，烤肉，煮的肉不爱吃啊，烤的比较香。那他不顾所有的祭祀的条例，那这个是他们体贴他们的肉体。后来他们就强迫哈，仆人说你不然的话就用抢的哈，那这个我就不多说。十七节，如此这两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后面有一个小括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他这里面他说呢，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那这个是做祭司的人非常可怕的一种的情况。我又回到拉回到来到教会的里面，你做教会做带领的，做牧师的，如果你的行为使信徒很不愿意去教会去敬拜，跟你去敬拜就觉得很难受，看着你就很难受，这在神面前叫做罪甚重。这个不是说就没有了，不是说这个事就没了啊。做祭司的他们是要按照神的规定去做，然后每次百姓来献祭以后，他们欢欢喜喜的，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们这么做，献完祭以后他们觉得很蒙恩回去了。那这个原则在 现在的教会是一样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要来敬拜神，有做带领的，有做讲道的，他们看见这完全是按照圣经，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我们得神给我们的祝福，很欢喜快乐的回去了，这是对的。但是来到以后就厌恶，一想去的那边心里面就烦，到底这个怎么办？那这个在神面前他叫罪甚重。那这句话是给做带领的，给这个教会做带领的人，做牧师的。不是说你讲的道人家不爱听你就有问题啊，一定要讨会众的喜欢，不是的哈。但是真正本着神的律法所规定的你去做，你违背了神的律法，违背了圣经，你去做会使人厌恶，那样的厌恶被耶和华所憎恶的。如果你是违背神的道，然后呢那些喜欢违背神道的人也来听，那个耶和华都厌恶了，没有意义的。那这个环节是讲到他们不按着神的心意来做，这样。好，那我们回头再往下面走。18节，那时撒母耳还是个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给他。我讲过这两节经文的，我说那个母爱的那种的深刻非常深的啊，我们过去叫什么，这个慈母手中线，儿女身上衣啊。他就是一个儿子，然后在示罗，他的妈妈呢每年给他做一件小外袍，然后呢每年献年祭来看他的儿子。他没有经常来看哦，没有经常就给你这个艾特一下啊，给你发个短信呢，你怎么这两个礼拜没有理我了？他一去一年，每年献年祭的时候才去，然后带着一个小外袍去的。圣经的经文写的很少，实际上它里面包含的那个含义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妈妈，她每年就缝那个小外袍，就等着那一年我去见我的儿子一次。那个母爱不得了的啊，不是每天念在一起才叫做有母爱的吧？那这种很深刻的对孩子那种的用心的那种的眷恋和挂念，那他为什么不经常去啊？为什么不经常去找他呢？因为他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他是服侍的，他妈妈知道我不能总去烦他去吵他，三天两头这个殿外前一个妇人在那边摇头晃脑张张望望的，他会影响撒母耳的，他不会做那个事情，但他心里的眷念。所以我再次回来说，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文化传统，讲到爱啊，讲到各方面，你看以色列人他们在过去的那个年日里面所记载的那种的情感，是人心灵深处最美好最深刻的那种的情感，那个母爱的那种的情感非常深刻的啊。所以这个是真正属神的选民，他们有这种的品性，那这种的品质。20节，以利呢终于做比较对的事情了啊，他昏蒙但是也有做对的事情。20节，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那以利也看得见的，他也明白，他看得出来的，这位母亲他也了解，然后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啊，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这是以利的祷告，那这个是对的祷告。21节，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可以了哈，耶和华眷顾他啊，叫有约伯，后来又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可以的。所以哈拿这位母亲作为一个母亲来说，作为一个敬虔的母亲来说，在他整个的信仰的人生道路和他作为一个母亲的人生道路来说，可以说是完美的，非常圆满。在上帝面前他什么都没有缺，在神面前的敬虔，儿女的祝福，儿女的敬虔，撒母耳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母亲。所以从这里面你再往回头看， 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个里面的信息这里面看出来的，为什么不使他生育？如果他是敬虔的，他不使他生育，这个不使他生育后面要带来上帝更深的祝福，那个祝福是透过一段的信心的道路最后展现出来的。所以每一位做母亲的姊妹，包括我们弟兄，在上帝面前的敬虔一定是蒙福的，这个是绝对的。所以这个是哈拿。二十一节，耶和华眷顾哈拿讲完了哈。二十二节，以利年甚老迈，这是我后面有一段时间了哈。听见他两个儿子传带以色列人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他就对他们说，那你看见哈，这个败坏是递加式的，败坏不会递减，也很难保持一个状态，败坏会递加的。他们原来只是抢肉吃，要烤的不要煮的，现在开始淫乱了，那这个是递加的，会越来越可怕，越来越厉害。那到这个地步，以利开始说了，前面以利没有说话哦，现在开始以利说了那这个是问题哈、到了一个这么个地步，以利才说话。后来为什么耶和华会责备他？对他们责备，他说：“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恶行啊，我儿啊，二十四节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百姓犯了罪。那怎么叫使耶和华百姓犯了罪呢？他们这种罪恶的状态会。”使那些来到这边敬虔的人会看见祭司这么可怕的行为以后，他们会效法的，因为本来祭司是应当在神面前更加分别为圣的，会成为信徒的敬虔的榜样的，但他们还作恶的话，信徒会效法的。就回头讲到教会做带领的一定是这样的，你做带领的，你应当更走敬虔的路做榜样，你自己都乱来的话，那会众就跟你乱来了。所以这个是他担这个罪的哈，所以这个以利说的是对的。二十五节，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那为什么他这么说呢？因为祭司是直接面对神的，那如果你得罪了耶和华，谁能替你祈求？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那这个里面呢，可能你我不讲，没时间了哈。有一个要点呢，我不讲了哈。二十六节，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那这个是撒母耳的一个变化。后面那一大段呢，是先知给他的预言。这个预言呢，我也不。一个个去读哈，在这里面呢，我们来看耶和华对以利所说的话。那他对以利所说的话呢，第二十九节他说：“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哈，他对以利的责备说：“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这是对以利的责备。那为什么他这么责备以利？那以利怎么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祭司犯这样的错，大家还记得刚才我说我那点没有点，我现在还是要点一下。大家还记得亚伦的两个儿子吗？献燔火，对不对？立刻就被神击杀了。那祭司在神面前你要绝对的圣洁，特别是在献祭的时候，那他们这两个儿子所做的已经是亚伦两个儿子的多少倍都不知道了。那如果是这样，以利作为他们的父亲，他早就应该停止他们这样的做法啊。如果说他们活在世上是一般的世人，他的生命状态有问题是一个角度，但他们是在神面前做祭司的，你做祭司的人你就不可以这样子，你绝对要在这里边要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原则的啊。就好像我自己哈，我对传道人，我对牧师我是很严厉的，因为我对我自己也很严厉的， 所以弟兄姊妹就不能那样，因为他没有在这个服事的位置上。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属灵带领上，那个带领者在上帝面前，如果这个带领者都不能够守住这个最基本的这些东西，那后面你怎么去带呢？所以这个是大问题。那这个是上帝对以利的责备，主要是他们在做祭司的，是吧？以色列当中还有其他也有败坏，但他们是做祭司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原则在这里面，后面他的惩罚，对以利家的很多的这个惩罚，我就不多讲了哈。第三十节讲一下吧哈。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我他必被藐视。那这个里面不是说上帝他说我永远的，你要永远的服侍我，上帝就背弃他的永远之约了，不是的。上帝每次说你永远的时候都是应许，这个应许里面有 condition 的，有条件的。你若是这样，包括大卫做王，你若是这样，你的后裔会永远做王的，有条件的。但是我们违了约，上帝是守约的，我们违了约的话，那上帝他就按照约要对待所有违约的人。那这是原则啊，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真理的认识，在每个细节当中都有啊。我们来快一下过一下后面的思考题和天空题。第一个，哈拿许愿献儿子给耶和华，而比尼拿不献，是因为哈拿更敬虔吗？原因之一，不是所有的原因，还有一个耶和华使他不生育，又给他难处。所以有的时候上帝给我们难处，我就说是为了建立我们敬虔的，不是坏事啊，就把这个难处我们向敬虔的方向走，那就对了。 OK。 第二，哈拿在殿里祷告，为何以利认为他喝醉酒？以利的祝福是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吗？不是哈，他是昏蒙，但是呢他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他的祝福呢是有意义的啊，上帝会用他的，这个含义。第三，哈拿生撒母耳献给神，以色列人都做得到吗？哈拿赞美神是灵性本来就很好嘛，那这是一个哈拿本来灵性比较好，逐渐被提升，他生了撒母耳以后，那个灵性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我们需要经历神的，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本着信心去相信他，然后信心当中生出那个神给我们的果子，看见他的荣耀以后，我们的信心敬虔会被建立的。所以哈拿经过这个过程以后，他被建立啊。第四，以利两个儿子担任祭司，为何仍不认识耶和华？为何使人不愿意献祭，不愿意祭祀耶和华？他们不敬虔，他们对神的认识不是生命当中的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头脑上的一种的知道，但生命上在他的行为上他们是背逆神的。第五，哈拿献一个儿子，再得赐三个儿子，人就可以按此比例得神的奖赏吗？这个是我们对圣经读哈，特别是成功神学那些人林恩的那胡乱解圣经哈，他们经常从这里面推出一些等式来的哈，这个不是的哈，这是上帝的心意，那这个只是一个个体性的单向的结果，不可以逆推的哈，不是说他献了一个给三个，以后我也献了一个我就捞三个，不是这个原则啊，不是这样。第六，以利责备过儿子，为何耶和华仍责备以利？预言对以利家的责罚是否过重？他责备为什么还责备他呢？因为他责备没有真正的在祭司这个职位上面做他当做的事情，他那个责备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所以仍然使众人厌恶献祭，那这个是以利的责任，所以神要责备他。那对他家的惩治会不会那么过重啊？那你看亚伦那两个儿子你就知道了啊，没有过重。好，后面我们来做填空题。第一个，人的敬虔 来自神的恩典，人的敬虔来自经历恩典。两个哈，要经历。第二，灵性不好的带领者会有错误，灵性不好的带领者会有功能啊。所以不是因为发现这个牧师有问题，哪些方面我看不上，我就从此不去教会了，这个也是不对的，是吧？如果他没有讲异端，他的灵性不太好，你还是要去敬拜的，那求神带领你将来的路。但是完全不去教会，不敬拜神，那个就不对了。第三，所有的信徒都会蒙恩典，敬虔的信徒才会回应恩典。回应啊，你信主一定会蒙恩的，但只有敬虔的人才会回应的，那回应恩典是很重要的啊。第四，灵性不好的带领者不真认识神，灵性不好的带领者难免得罪神，会的哈，他自己会得罪神。第五，上帝赐给敬虔人眼见的恩典，上帝赐给敬虔人属灵的恩典。我们看见哈拿只是眼见的，那他的属灵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所以我今天在讲母亲节，我会讲的，你中国人的父母做母亲的，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象过你将来会跟你的孩子原来在天国的永恒的里面永远不分开。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都不知道你会有这样的福分的，永恒当中都不分开的，那这个是真正的属灵的祝福啊，这个不是眼见今生暂时的啊。第六，圣职侍奉有得到使用的荣耀，圣职侍奉有得到使用的责任啊，这两个都有啊。神会给他荣耀的，但是那个责任也相当大，不要取神的荣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到这里，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帮助我们啊，软弱的身体在传讲你话语的时候啊，能够让弟兄姊妹仍然有所得着，也求你补足一切不够的地方。愿意主你与众弟兄姊妹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